大家来听，但是请你们打开圣经，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会念到第十四节，大家都翻到了吗？希伯来书，这是保罗书信之后，如果前面的有四福音之后呢，又有这个保罗的书卷之后呢，一般的书信是排在第一本的，就是希伯来书。好，请大家翻到，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一章五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或者说上帝再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定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一同说阿们。所以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是讲道啊。上个周末王一牧师的特会为我们新年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童话的布道，还有这个唯独基督的希伯来的引言，我相信他都用恩惠的福音一方面安慰了我们，但我更觉得一方面是挑战了我们。相信不光是福音教会的人，还有奥兰多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也会更了解了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比如他说他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说天使天君要在场面，因为经常会有人进来，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是没有别人来保护他们。那我们大概觉得我们有警察，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次出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有问题，然后他说他有枪，之后我第一个想的不是天使天君，我想的说我也可以叫警察，这是公共领域啊。所以我们的 mentality 很不一样的，我们盼望上帝继续使用我们的祷告，然后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让转型的中国蒙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的洗涤，让圣子耶稣基督的名在那个土地上不断地被尊为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希伯来书赐给你的教会，今年也赐给我们。实际其实过去的一年，我们有一个主日学的班，就在学习希伯来书。主，你预备我们，但是我们总是不大可能预备的完美来朝见你，就像讲道的人总是不能够预备的完美来宣讲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就怜悯说的和听的，好让你圣子的名不仅超过人，也超过那天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究竟是谁？在圣经人物中怎么排队？一方面，如果没有亚当，没有亚伯拉罕，没有摩西，没有大卫，我们知道就没有耶稣。你打开四福音书的时候，这个家谱的系列告诉我们耶稣是这些的后裔。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就没有亚当，没有夏娃，没有刚刚我们说的圣经中所有的人物，也没有你我，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万有之先就有他了。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中，给耶稣怎么适当的排队是很难排的哈。上个星期王一牧师就不断的强调，不能把耶稣基督的分类搞错，特别强调因为旧约的亘古，甚至说耶稣基督的亘古呢，就把他超越了所有旧约的人物，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大师，超越了东方的大师。所以我们来比歌颂的人，中国的儒释道还是印度的 叫埃及的诸神，伊斯兰的穆罕默德。你说这些人的时候，你想他超越了东方的这些人。如果你再从古希腊来看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后来出来的诸多的大师们，耶稣都超越了，因为他是那个先有的，因为他是先有的，万有因他而有，万有也因他而立。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永生中先存的那个圣子，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其实没有什么分量，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不过可能是某一个什么神仙下凡，对不对？转世投胎而已。这个在希腊的文化中，在中国的文化中没什么区别的，七仙女也下凡了，对吧？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圣诞节降临的时候，他是一个先存的道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强调这个耶稣基督是那位超越的道。不过今天的经文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从另一个向度来彰显这位耶稣，他宣讲这位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是犹太人从一方面很熟悉又是很不熟悉的。他不从人的角度来讲了，他说他现在超越人，他说他超越天使。这天使是很复杂的，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有什么天使的，除非你到看一些电影，看一些古代的小说，因为他没有跟人类来比水平来比，他比较这个创造的时候垂直向度比人高的这个活物，这些精灵聪明的不得了，非常的美丽，没有身体，他们是不朽的，人会朽坏的，人的身体要朽坏的，他们大有荣耀，很有智慧，大有能力。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天使的？啊，都没有。书里头看过，圣经里看过，然后可能看这个 Harry Potter， 你的孩子可能说有天使，然后或者有巫师，然后你觉得哎，大概也知道是，哎呀，反正都是电影里的。天使呢，可以自由地进入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没办法自由地进到他们世界里。你想起宇宙万物多大的时候，天使任何时候可以在它的上面出现，也可以在地上出现。有人说是 bilocation 天使。你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生子的时候是三个天使向他宣告，同时两个天使一年以后要来，后来要毁掉索多玛俄摩拉。这天使是大有能力的，让人眼瞎，让人看见，向人传讲上帝的话，这是他最主要的。当我们说天使使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使者，但这并不是天使他的本质哈，他是一个灵体，是看不见的，他主要是做使者，他传递上帝的话语，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也保护人类。其实就是童话故事里哈，也不光强调人类的强弱翻转，他也强调在整个的里面有一个精灵的世界存在。你看 C.S. 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哈，托克的就《指环王》，我们都可能看过这些电影。那在这里头，你发现那个中土世界《指环王》里头，它不光有人类，人类就有好种，有矮人，对不对？然后有真的人，然后还有什么 Hobbits？ 今年 Hobbits 刚刚圣诞节出来哈，如果没看的话，你真的去看哈。这就有三种人哈，然后还有甘道夫这样的，甘道夫什么是守护神 ，Guardian Angel， 他不会死的。他会复活的，就他，即使他如果这些天使，在整个里头还有堕落的天使，对不对？那个 Sora， 还有很有意思的、美丽皎洁的、英俊的 Elf， 他们是半天使。如果按 Tolkien 写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在一方面，灵魂永远不朽，他们的身体也不朽。如果他的这个物质世界，所谓中土世界没有破碎的话，他就没关系。他如果身体坏了，他可以回去修补一下就回来了，跟那个玩电子游戏很像的。OK， 他修补以后马上就可以回来，还是一样。但这些不同层次的活物，我告诉你哈，对我们今天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而是难以接受的。我们是活在相当平板的世界。昨天我跟儿子说，我们除了物质，大概就是人，哦，那我们还可能相对有上帝，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不见， 我们觉得这些世界好像就不存在。你认为天使现在在我们中间听到吗？彼得是相信的，他说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天使都要查看，说哦，这件事情这么奇妙，这些罪人怎么能会悔改，我们从来没有悔改的经历。所以这个当 C.S. 路易斯和托肯活在二十世纪，但是他们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古代的文学，或者说呢 pre-modern， 他们写的 pre-modern 的 literature。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张伟东会比较了解，他是学文科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想象的话，就有点像金庸和这个古龙哈写的武侠小说，他不再讲今天的事儿，当然人物特征有点我们的性情，可是呢讲的是古代的事，不是现代社会的事。因为现代社会已经说压缩平板到一种地步，把人类和其他活物之间的距离都拿掉了，就是以人为中心了，对不对？物质世界完全的充斥我们。所以在我来准备这个的时候，我也非常困难，天使也没见过，也没感受过，只有小说里看过。所以如果我问大家，我们把这个现代人、古代人或者是前现代人对宇宙的看法和圣经对上帝整本启示的这个真实世界的看法做对比，你觉得哪个更加的接近圣经？是现代人对世界的描述接近圣经呢，还是前现代、古代？对，古代的完整，现代可能在某一个位置上发展得很清楚啊，这个细胞怎么样，或者宇宙多大，物质世界，但是仍然在什么物质世界里，对不对？ Still in the physical domain， 它没有其他的那些领域，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 boring 的，从一个角度是很 boring。 你不觉得你挺闷的吗？啊，不闷啊，就在物，但是你们经常祷告的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不光圣灵工作，有的时候是什么天使会扶持你，你是不知道的，是你是很难察觉的。所以《指环王》的世界其实从一个角度比科学描述的世界更接近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让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像我感冒了我都不敢跟人握手，就想说一下这个我的细菌怎么样。但是如果在古代的人，他也不想这个，他只是相信上帝可以医治，他可以说像上帝可以洁净，凭信心就好了。当你作为一个医生看见所有的细胞手上这么多的细菌，你怎么活呢？还是凭信心活，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人需要回到圣经，不要被整个这个世界受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之上带来的损害，不再相信任何的超然之物，包括上帝、天使，把人类下置在这个平板的平淡的物质世界里。我们需要重新戴起圣经的眼睛，让我们不看见有人、有自然和上帝，还看见在自然之中、在自然之上还有很多的活物。中国人有时候一看见动物哈，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想法，还能不能吃？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玩伴，这是上帝装点世界的一个，这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听红军有次给我讲过，说他们家养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别人就说关于吃的问题，然后他们刚开始怎么说，最后他们的孩子很伤心。我们长在这个世界的孩子有点改变哈，这是好的改变，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为准备吃的哈，是他们是可以用来吃的，但很多时候不是每天都是因为看到动物就想到吃。你看这就是人这个目前的状态。虽然我们跟初代教会的这个挣扎不一样，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在看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挣扎和我们今天看耶稣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大公信仰，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使徒信经、尼西尼亚信经、加克尔顿信经，对耶稣神人二信的定义在整个的争论中跟异端中更加清楚耶稣是谁。我们这个已经固化了，但是希伯来人当时归信的犹太人，因为耶稣是他们中间一员，你要知道哈，从小跟你一块长大吃饭，然后突然这个人跟你变得很不一样，你要来朝拜他的时候，他们远远觉得过去的摩西更伟大，甚至天使更伟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需要跟当年的犹太的基督徒一样，重塑我们的信仰，要回到圣经， 来看上帝给我描述的这个世界，来感受这个世界，来达到那样的境界。我们活在一个去神迹的时代，除去了一切超然的时代。我们虽然不会陷入希伯来人敬拜上就是敬拜这个天使，或者说哥罗西人，就是由这个希腊文化中他们也敬拜天使，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对比希伯来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到同样类似的，他们都对天使非常的感兴趣。我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去拜他们，但是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好像活在一个没有精灵世界的人，好像天使不在我们周围。我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经常会说，在圣人，在天使、魔鬼、在人、教会的面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之后一个人说，为什么牧师你要说天使？我说天使在场啊。就是这个问题的问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不是 part of our reality。好像天使的这一部分的，就是说属灵的世界是被造的世界，上帝住在属灵世界和我们之外的，所以三重天。但是这一层属灵的世界是我们从来肉眼没有看见的，一方面上帝保护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离开神以后，这部分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陌生的。但上帝给我们在希伯来书开始打开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戴起圣经的眼睛来重新看待。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一个比较，就是说圣子比天使更尊贵的时候呢，总共有三段，我们要比它五个理由。因为这每一段都是以问开始的，神在哪一个天使说，哪个天使，哪个天使。所以这三大方面呢，无论是五到六节的这第一部分，七到十二节的第二部分，还是到十三、十四节的这三大段呢，都是不断的说哪一个天使能够跟他的圣子、他的子来比较。所以我们要看第一个，耶稣基督超过天使，比天使更尊贵，是因为他受高并升入高天。我们会讲，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在末世受天使的敬拜。第三，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是永世的君王。第四，他是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维系的主宰。最后，这个圣子是胜过一切仇敌的再来的王。所以这五个呢，我们会很快的走过，不用担心，你们保证按时下课。圣子比天使更加的尊贵，因为他受高升入高天。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到四节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丰富，你不可能那个这段经文哈，你可以讲好几篇道都会不一样的，真的是很丰富。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效谕列祖，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效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你听完这什么？我觉得就像系统神学的导论。圣经论有旧约、新约、古时和现世，对不对？末世是新约。神论，上帝的荣耀，向人说话的上帝，启示上帝，他是那位高天至大者。基督论，上帝的儿子，拯救者。人论，堕落但是蒙拯救，宝血洗净。天使论，这里讲到天使。救恩论不用说了，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末世论，在末后的时代借着他的儿子什么晓谕我们。华人世界中最著名的这个解经家冯英坤呢，他把这个冯英坤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用中文写，很多美国人引用他的书，原来不知道他是一个香港人，在英国读的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基督的圣子归纳为七个重要的事实。他说，一，承受万有，这是在第一节后面就第二节开始。然后创造不同的世界，无论是空间的和时间的。第三， 他说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是上帝自己。第四，他是不光是创造主，他也是维系的，托住万有。第五，他说他洗净人的罪，他的受死说道。第六，他说他升入高天，坐在至大个的右边，这就讲他的掌权。第七，承受比天使更尊贵的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分是接着这个引言中的最后一段来说的，来展开的。第七节他说他承受这个名，对不对？之后从这个第五节一直到十四节，甚至可以说第二章到十八节都在讲他的名超过天使。那么这个概括之后非常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看这段经文，甚至我们中间听到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应该感到困难。在后面的短短的十节经文里引用的旧约七节大部分都在诗篇里头，撒母耳记下有过，然后申命记有过，但是大部分在诗篇里都出现。这么十节经文里大段的引用诗篇，如果你去年一年读了诗篇两遍的人，你都会感到陌生。如果你根本没有读过诗篇，是很困难的，真的很困难。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非常不了解圣经的世界，包括牧师在内。所以你们听到的时候要为我祷告，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第五节他说，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诗篇第二章的七节，第二篇的七节。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四节，是大卫的约。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生子，在本体论上，在说这个生的时候，圣父圣子总是同尊同荣的。这个生是在讲永恒中父生了子，在永恒中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无始无终。生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在希伯来圣经中间旧约中表明是一个居首位的，而不是一个受造的概念。所以在威斯敏斯的大要里问答第十问，他这样问，他说上帝的三个位格中有什么特性，回答这样说，上帝的三个位格特性是在永恒中圣父生圣子，圣子由圣父而生，重新说了一遍哈，然后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这一切都是在永恒中的。换句话说，圣经说神造了人，造了物质，造了动物，但是大多数情况说没有神，没有说上帝生了亚当和夏娃，就在后来重生的时候，重造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但大多数的概念是用造的概念造其他万物的，但是生的时候大多数是来保留在圣父圣子永恒中他们享有的，这个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在这里。但是问题我们叫是今日的问题了，他这里说我今日生你，这啥意思？我们先确认这是永恒中的生，今日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刚过了圣诞节，还是他在地上整个的生活？他受洗的时候天父也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登山变相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到底是哪一天？严格的来说，如果从系统神学来说呢，这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你必须回到这个诗篇来看这个时间究竟是啥意思。请你打开诗篇第二章第二篇，在这二篇里头我简单的念一下哈，他说这个历史背景是外邦为什么争吵，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他们一同商议之后要抵挡什么，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注意受膏者这个君王出来了，是上帝的受膏者。第四节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第七节说，受膏者说，现在是受膏者，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在说什么呢？这说一个君王登基的时刻，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登基的时候做了这首诗歌，在圣灵的感动下说，我登基的时候有很多的列强要吞灭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已经立我在圣山上了，在锡安山上了。大卫是上帝设立的一个摄政王，替天行道。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幕后的子孙，是大卫终极的这个君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希伯来作者引用诗篇的说，诗篇的第二篇像一个 pattern， 然后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所以这个生的时候，这个经时的时候呢，是他加冕的时候。按照这个思路走，现在时间中了哈，现在我们回到时间里面。换句话说，当他这样，所有天使上帝从哪里说，第五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在强调什么？是强调这个圣子做王了，是讲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那个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举动，在耶稣基督无论他的降生、受洗、登山变相、被膏，都在表明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接近他作为人子做王的这个途径，对不对？这个阶梯。但是当他希伯来书在这个第一章里，甚至他所有的章节都在强调耶稣的超越性，甚至强调耶稣被高举。你注意到第三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这是前言。他在这个思路下再是引用什么？所有的旧约。换句话说，这在讲什么？今天在天父右边的圣子，这个今日是他在升天的时候掌权，这个今天是在永恒中，直到时间中，他一直在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是君王。上个星期我们领诗唱到一首诗歌，还记得吗？日月所造，万国万民，唱后面唱的什么？耶稣，必须说他从东西海岸 shore to the shore， 他都是那个王，是因为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在掌权。所以今日特别指升天坐在天父右边的圣旨登基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宣告的时候，你看诗篇第二篇结束的时候，这个掌权是具有震撼力的。第九节说，这诗篇第二篇，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 OK， 如果不是君王就跟着君王哈，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自。所以王一写一个说，就是说叫什么与神亲嘴系列，就是诗篇第二篇，当以嘴亲自，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如果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当以敬畏的心来朝见他。如果还没有，你应该什么样？你应该像世上的其他臣宰一样，知道他已经掌权，应该来投靠他。兵临城下了。第三，他再次强调，他就说到上帝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子，我是你的父呢？这最早在撒玛耳记下书，撒玛耳记下第七章的十四节出来的，这是大卫之约的，显然是一个君王之约。这时候他说，我要把人类作为我的子。当然人类被造的时候是作为他的摄政王的，但是人类失落以后，这个父子关系已经断掉了。大卫是作为一个人类的代表被收纳为子，而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圣子，原来就是跟圣父圣灵同等的，做了人以后呢，又被收纳，这是为我们的缘故。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兴起的这个永恒圣子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大卫失败的都要在他这里回来。我们来看第二，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什么？他在末世受天使的敬拜。第六节说，再者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或作上帝再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一切使者都要拜他。这个来自生命记或者诗篇，很多的地方都再次的引用了九十七篇七节。这显然要告诉我们听众，刚素道士的人，说这个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连什么呀？天使都要拜他。我们大多数正常的反应呢，是人拜天使的。如果天使现在荣耀的出现， 因为他们非常的华美。但是人比天使微小，诗篇第八篇说过。但他说到一个时刻要倒过来说，上帝的这些使者要来拜圣子，也就是说圣子是上帝，对不对？唯那个值得敬拜的只有上帝自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向老人鞠躬来表达我们的文化，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在敬拜。很困难对我们来说，因为只有上帝是配得真正的尊崇和敬拜。问题是说，圣子被所有的天使这个敬拜的场景什么时候发生？是第一次吗？当然，圣子降世的时候，路加福音我们非常清楚，天使来唱。那是所有的天使吗？这里还是用第二个来说，耶稣基督再来凯旋回来的时候，天使敬拜。这个翻译两个都有，你看啊，再者他放到前面，然后上帝使长子来世界，或者说另一种翻译，上帝再使长子来到世界。我自己比较倾向后面一种，这是在讲，因为路加福音的时候天使只有一部分在敬拜，当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天使当然都在敬拜他，他原来就受敬拜，但是他现在上去以后是作为上帝又是作为人接受天使的敬拜，这个位格开始有调整了。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再使长子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世界这个末世完结的时候，这个世界非同现在这个世界了，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将来那个世界。换句话说，我比较倾向于这是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结束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天使，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上帝。这是什么时候？现在都这样做了吗？我们在座的人还都没有一所有的人都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对不对？我们这个奥兰多也不是所有的人，整个世界也不是。到所有的天上地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凯旋而归的耶稣基督，天使要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所敬拜的耶稣？是不是你认识的耶稣？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受高深入了高天，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在末世要受天体界的敬拜。第三，圣子比天使更尊贵是因为他是永世的君王。这第三个理由这么说，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是诗篇的104篇1节。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上帝对子说，上帝，他这是引用的，上帝对上帝说，上帝，你的宝权，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我就是你的上帝。这是圣父对圣子说，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45篇6到7节。这里天使是做仆役的，儿子说什么？做正直宝座的。风和火虽然有能量，但是都根据他们的需要有调整，风可以停息，火可以灭掉，但是圣子是永永远远，他是在道德上绝对公义。我在思想整个过去一年，哪一个政权在这个世上没有污点？我们当然都揪着中国政府不放，你再看看美国的政府也有很多的问题，只要马上有一个人出现竞选议员也好，将来的总统也好，你就发现他有一大堆的事儿，对不对？每个人都先把这些东西擦干净以后再说我要什么神准备竞选。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好处，别人都可以知道他的历史。当一个人成名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原来的很多的 Wikipedia 被改了，有他的一帮写作班子去帮他改，把他那些擦干净，省得别人发现。 但是人是没办法藏住的，人都是要改变的，所有改变的实际上说一句话就是不长久的。无论是生命体还是国家还是任何一个制度，在第三千禧年这个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个君王篇开篇的时候，他这样说，我觉得非常好，我念给大家。他说，人类历史常是按着有势的君王在位的年代统治来写的。我们都听过那些曾经统管过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各地的君王大名，他们当中有些人征服了许多的仇敌，以至于他的帝国似乎延伸到天涯海角。然而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已经离世，不再辉煌，他们不再统领自己的帝国，他们精壮的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权势也如烟消云散。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情况只出现一个例外，只有一位君王，他的权势全能从未消退过，他的国度将永不终结。当然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父上帝直呼为上帝，父上帝用喜乐油膏这位圣子，胜过高其余的同伴。这什么意思？这是诗篇四十五篇一个皇家娶亲的一个场面。这娶亲的时候呢，最突出的是谁？对，新郎。你们都搞错了，受现代的影响都是新郎在这站着。其实整个的娶亲的，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新郎是那个探照灯照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所有动物也是这样的吗？动物是公的漂亮，对不对？就是说那个新郎官是重要的，然后其他的同伴，你甭管是天使还是他当时跟他一块儿传道的，还是他的那些玩伴，都是陪伴。上帝在这个时候高这个王子，高这个今天的这个新郎官是超过什么其他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个喜乐是上帝的本质，他要来赐给他的儿子，然后要赐给他其他的人，但是呢注意，赐给他的儿子要多给其他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向往的那个家园，完美的永永远远的喜乐。我们今天喜乐都是很暂时的，你很难有那个永远的家园的感受，同样也没有那个公义。我刚刚讲到世上的君王呢，竞选的时候都要擦干净自己的屁股，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污点，从来喜乐充满他，因为他没有犯罪。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从本质上是不可能有喜乐的，除非上帝洗净我们，我们不断地在他里面来改变。你向往那样的家园吗？那个是永不改变的统治君王，你来投靠他。第四，圣子比天使更尊贵，是因为什么？他是创造的主宰。第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什么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102篇25到27节。所以这个10到12节这一段几乎就是对希伯来书前言2到3节这个创造和维系的一个展开。2到3节这样说，对吧？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注意这两点，这位上帝的本体做两件事，一个是创造世界，还有是什么？维系世界。所以上次王毅说了一个东西大家都记住，说托塔李天王哈，就他不光是造了世界，他托着这个世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整个一切的活物，你在想这个宇宙中天使、动物、人类、植物、微生物都活在这个被造的天地之间，无论是属灵的世界还是物质的世界，这是我们人和自然界生存的这个空间。我们近代的物理学对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了解非常的大，非常的庞大。你如果按照光年来说，可观察的宇宙有930亿的光年，那除过这个光年还会在外，这个宇宙的边界，我们按照我们想象是有边界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达到不可见的边界。但是这个呢， 甚至不需要花时间就可以穿越。这是非常吃惊的，这一切都会要改变。他说天地都要改变，他要被消灭。我不知道这是完全毁掉还是再生，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说，宇宙到后面说，在这个后面说天地卷起来都改变，前面第十一节说天地要灭没，这两个都讲了，有一个灭没的过程，有一个更新的过程，同时在希伯来书里出现。但是呢，整个这个天地万物在不断循环的时候，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那个不变的，那个车轮子呢，只有一个中间的轴不转，其他都该转。如果那个轴开始转的时候呢，你就飞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来保守你。耶稣基督就是整个宇宙中年数没有穷尽、永不改变的，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就像罗马书所描述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十一节十一章这么说，因为万有什么本于他，万有也依靠他，也归于他。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是永世的君王，也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最后，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胜过一切的仇敌。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诗篇一百一十篇。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为我们效力。古代打仗的时候，胜者会把脚踩在什么？败者之王的脑袋上，对不对？约书亚记那个当武王被抓来的时候，约书亚就做这件事，对不对？这整个古代的打仗就是表达的。那请问这个敌人要被耶稣基督踩在脚下的敌人是谁？魔鬼。好，你要看这段经文来看，是的，在希伯来书如果你看二章接下来，他就讲掌死权的魔鬼。保罗接着还说，提醒跟基督作对的敌人是空中掌权者，属灵里面有魔鬼的爪牙，叫什么？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这些也要做他的仇，也要做他伏在他脚下。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说，超过一切，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就一切的我们看见的不可看见的都被他超过了。还有谁是耶稣基督要制服的仇敌？所有跟随魔鬼的人，就是今天还没有醒悟过来的人，都要在末世受审判。不用我问，你们应该都知道，耶稣基督靠什么能够坐在天父的右边为王？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至高的右边。耶稣基督已经取得了决定的胜利。但是基督是不是已经全部得胜呢？是不是？我们说没有，对不对？没有，所有都服他，原则上都服了，地上的没有服。就像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的时候，日本已经输了，这个仗就打赢了。但是一个月之后，才在密苏里号上，在麦克阿瑟将军五星上将下面，然后才签了。这一个月的时间和我们现在两千多年的时间是不好比的，但是情类似的。十字架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已经决定的仗打完了。但是接下来所有的这一切，最后签约，每一个人都说万七要跪拜，都口里要承认的那个时刻，是要等他再来凯旋的时候。这仗还没有，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难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等待那一天，其实我很等待这一天，你想一想。但是我们要更想说，我们这2014年的时候怎么参与等待上帝，使基督和我们的仇敌都坐他的脚凳下的俘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相信对于我们身体有软弱疲惫的人、生病的人，你需要安息。 但是对那些没有参与这个征战的基督徒，你需要苏醒，披起这个军装，参与这个圣战。你要代替那些疲惫的信徒，去拯救被掳掠的灵魂，那些在撒旦仇敌之下的。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是站错阵营的人，你是被魔鬼欺骗的人，你需要什么？投诚。你需要投诚，因为这个君王已经得胜了，你暂时在魔鬼的手下，你应该学习以嘴亲自弃暗投明，凡投靠他的，圣经有个应许是什么？都是有福的。当圣子再来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木匠的身份出现，而是王者归来。他比指环王那里所描述的更加精彩。指环王结束的时候，王者归来的时候，不光有人类，有天使，半天使加入，精灵的世界，树木加入，到那时候也是这样的，天使要跟他一同来，他来派天使，派这些已经在天上的上帝的儿女一同征战，比旧约要更加的厉害。旧约中曾经有一个战争，就是在这个亚述进犯西西家王的时候，西家王祷告之后呢，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上帝为自己的缘故，要为在大卫约的缘故，要保护这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知道多少？18万的亚述军队横尸在里面。但是当启示录来的时候，要远远超过那个。我给你念启示录19章，描写这个王者归来的荣耀，让人更加的敬畏。我观看天开了，这是约翰说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写着名字，说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就是我们这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那时候不会滥杀无辜的。由利剑从他手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便用铁杖管辖。诗篇第二章这个就开始成就了。他便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明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我们的回来的王。圣子比天使更尊贵，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五个原因。我们每个周末在主日唱三一颂的时候，我们都唱天使天君，我们受洗的时候也听说我们在神人魔鬼天使的面前做见证。但是当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多少人去过洛杉矶 LA？ 哦，我们这里有1/3的人飞过的，听说这个名字的。但你知道洛杉矶是什么意思吗？ Los Angeles 是 City of Angels， 是上帝的天使之城。我盼望希伯来书让我们唤起对天使的好奇，但是目的不是让我们追随天使，而是看到这个圣子尊贵的名远超过他，让我们敬拜他，尊崇他，跟随他，侍奉他，是值得的。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超过万有。阿们。